上礼拜说了什么？
神的神迹。
嗯，对，
神迹。
我们想谈神迹，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把重点就放在神迹，然后呢？对，上次只讲第四章一到九节而已。
嗯、
哦，一到十七，
一到十七，
一到十七，对，一到十七，讲到一到十七。所以神迹，我们说神迹有广义有狭义的，对不对？就稍微解释了一下，然后呢，然后也谈了新约里的神迹，就说，耶稣并不打算重复那种行神迹看见就相信的过程，因为不是所有人看见神迹他就会相信耶稣。然后呢，有些人呢还没看到神迹之前，他就已经相信，对不对？比如说百夫长，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女人，对。
嗯。
还有呢？然后上礼拜。为了慕道友，我就讲了一些说基督徒应该对神迹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最近大家应该都，我们的观念都蛮清晰，不用重复。然后我们就回到了那个第四章真正谈到的神迹，对不对？两个，其实是神说了三个，但那时候发生在摩西身上就两个，哪两个？对，杖变蛇。我们说那个杖就代表了上帝权柄的延伸，那蛇呢？
法老权柄。
对，法老权柄那个图，对不对？法老权柄的象征。那你可以抓住蛇，代表你胜过摩西抓住了蛇，代表他胜过法老权柄，但他是靠着神，靠着神给的权柄，克服他的恐惧。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大麻风变
肥了。哦，大麻风，大风代表什么？
对，不洁净。
嗯，对，代表肉体的洁净或不洁净。对，这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后面其实没什么，十到十七节就是他还是没有意愿。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然后耶和华就发怒，但他尽管发怒呢，他还是有怜悯有预备的，他为摩西预备了亚伦。那就应该没有了。好，那我们就接下来，今天就我们先十八到三十一节，就开始念，然后单一个人念两节好了。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岳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岳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和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活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吗？”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希伯拉说，你因这割礼就是血盲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
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经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的那些神经，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劝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口下拜。这一段大家怎么看呢？
有好多问题啊。
有好多问题。
啊。
好，那请问。
耶和华要打了新的印。
对，就是慕道友，通常慕道友会这个问题。
如果读了很多遍，我每次想通了，然后后来又想不通了。
想通了又忘了。
嗯。
对，那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念圣经，那时候还在台湾的时候，我也是这一段我就读不懂，我就想说，那像法老怎么会有责任呢？对不对？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啊，耶和华的权，他用他的权柄让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变成是被神所控制的，对，他后面的行为被神所控制的。那要追究的话，他其实没责任。慕道友常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所以大家觉得怎么回答呢？作君能不能回答？是不是？作君先想一想，然后他绝对有标准答案。
没有没有。这个都已经说了不遍了。
对，说了不说了。周军带我们翻一下好不好？想一想在哪里呢？那时候张峰哥讲的蛮清楚的，对，他是在罗马书的时候。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是吧？
对。
如此看来，
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嗯。
所以说，明白了吗？不明白，再往下看。
好。
这样说，这样你必说他还有什么？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能抗拒他实力呢？保罗回答很干脆：“你算老几？”你不能提这个问题，这就是答案。这就是答案。
我还以为是任凭其实也算吧，因为他已经早心刚硬了。
不前不义的人。
任凭，对，也是任凭，因为你要讲任凭嘛。
对啊，或者是讲你讲任凭的话，其实不然，就是说我们其实相信神的人也是神自己主动让他们相信。
自己不是我要叫谁刚硬，其实就是我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
对啊，或者是我要让谁相信，或者是让谁看见。
让谁看见，可能就怜悯了。
主要怜悯谁？
那周军，你说的经文在哪里？
这是第一章。
对，
罗马书，他们那个
就是21-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恶的行星，那先不说这件事。
嗯
嗯，
对。
嗯，又想什么？
想到
了，
我在写下来。
所以法老并。
所以一个人的心的改变一定是上帝让他改变的，就是上帝不让他改变的话，他其实就是让他干命。
上帝不怜悯，上帝不怜悯你就任凭你，因为你本身就是罪人。
嗯，
你也只能干命。
对，然后这样我们会认罪悔改，其实是上帝让某种程度是上帝让我们认罪悔改的。
嗯，
然后对，所以不是说上帝也其实就可以说上帝就是不让悔改，或者是我就不帮助你让你悔改。
不帮助你让你悔改，你就没法悔改。
对，
不怜悯你，你就只能干命。
嗯，
然后你还不能说没有责任，因为本来，因为你不能说你没有责任，因为你其实你是有责任的，是这么讲，圣经上这么讲，你就是有责任，因为上帝把你造成有他的形象嘛，你理应该不应该做这个事，但是罚到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可你还要做，对不对？但是你从能力上讲，怎么讲？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叫吊诡也好。从能力上来讲，有没有人硬逼着他，或者神硬逼着他说，把我的心弄软了，神就给他使个手段，然后让他就硬起来。其实没有这种现象，而是说就是说，其实从能力上来讲，从他的理智判断上来讲，或者他有自由意志来讲，他可以说我好吧，你们走吧，他可以说这种话。但是呢，很显然。但上帝若是不怜悯他的话，他就说不出这种话，因为他一定要从他自己，从他的利益想，他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他不能超越那个极限，对吧？他是法老，他就是神，在埃及人面前他就是神，他怎么能让你随便走呢？他的整个地位就没有了嘛，他整个就完蛋了。所以他从他自己的这种自私的角度来讲，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讲，他是不能容他们走的，就是从他的各方面，从他的这种本质性生命，就是他本来的生命，他只能做出这种选择。
嗯，
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你不能说他没有，也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选择，他可以去，不是，他这么说过，他实际上是没有能力，但是呢，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个自由意志。换句话说，没有人限制他，逼着他去。没有任何人逼着他，他所做的都是自己要做的。这是从一方面讲，他所做的都是他自己要做的，所以他要负责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因为没有上帝怜悯，他只能做他所要做的就这些事情，他不可能要去放以色列人。从这些方面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又是好像是被咒诅的一样。
嗯，对，
就说他做的坏人做坏事，没有人强迫他去做。但是呢，若是没有上帝的怜悯，他就不可能做像让在上帝眼里看到的好事情。
嗯，明白。
所以他还是要负责，对吧？因为你做坏事，上帝的公义总是要在你身上最终给你算账，大家每个人都要算总账。
嗯，
对，所以。如果穆道友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回答他说，法老不是一开始心是软的，但神却故意让他刚硬，不是这样子，是他一开始他心就刚硬。
嗯，
那神的愤怒就表现在神任凭他继续刚硬下去。
嗯，
对，然后神的任凭就创造了那个可以彰显他大能的环境。所以如果有穆道友用那个刚才罗马书的那一段来问你的话，就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啊，没错，因为怜悯哦，还有让人悔改都是神的恩典。那恩典这种东西，其实你没办法去跟他 argue， 没办法说我就配了这个恩典，没有人配得恩典。只要神不施恩，我们永远我们的处境跟法老比好不了多少。哦， 所以他说他这边就要把它要解释一下，使他心刚硬是任凭他的心刚硬下去。对，所以法老有责任吗？当然有责任，他因为他一开始心就刚硬，但他之后心没有软，是因为神没有施恩给他，神把愤怒降在他身上。
嗯，
那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故意不认识神，那神其实不需要去责罚他，神不需要去降祸于他，神只要任凭他，那就是 最可怕的处罚。因为你不管这辈子遭受到多大的患难，跟你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下地狱相比，其实都不算什么。所以这个逻辑也可以拿来解释慕道友问你说，为什么某一些人，我知道他作恶，但他一辈子都无病无灾无痛无苦，然后他也感觉子孙也不少，他就这样子过了他一辈子，那 这算什么？你能不能跟我解释这算什么？神，你不是说神是公义的神吗？对不对？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为什么恶人他不处理？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这有点长，七到二十节。
七十三篇。
诗篇七十三篇，谁帮我念一下？跟张宇帮我念一下。
七十三篇多少节？七到二十。
三到二十。
好，长老，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之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口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承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着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便惊恐灭尽。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神的愤怒没有展现嘛？神的愤怒展现就是任凭他们将继续下去，然后等到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发现自己将要下地狱的时候，对，那其实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也许他们在人生短短几十年中享受了荣华富贵，没有享受到苦难，对，但他们一旦被安在滑地，那就是慢慢的往下沉沦嘛。安在滑地，往下沉，神不救他们，不伸手，任凭他们。那只是说，我们的眼光常放在这一辈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永生的事情。好，那还有什么问题？这我们刚才念的部分还有哪里？大家有问题吗？
出埃及记吗？
对，出埃及记。
24到25节看的。
24到26，对不对？
对。
就是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杀他。为什么他明明呼召了摩西，摩西也肯了，带着妻子小孩出来了？
因为他带了小孩。
为什么？
没
行
割礼。
对，这个原因应该就是他的儿子没有行割礼。但这里的杀可能不是真的要灭绝他，那是有一点那种神的怒气的展现。 因为如果神真的要杀他的话，也不需要呼召他出来。也就是说，神是要给他一个警告。然后，这件事怎么解决？有人是解释说，为什么不是摩西去割，为什么是希伯拉去割？
因为摩西割是有用。
摩西搞不清楚状况，你说摩西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要杀我？
对。
然后旁边的老婆比较机灵，就赶快把儿子行割礼，然后那个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郎。”
还
丢
在摩西脚前干？
我看你干的好事。这个没长脑筋的家伙，自己家里的事情都不先处理好，
好有上进的感觉。哈哈哈哈哈哈！
如
果没摩西没有隔的话，那就应该，
应该希伯拉
在家放三个月应该不会。利未人在家放三个月，
那应该
隔，应该
是隔了。对，他被抢了三个月嘛，应该是已经隔了。所以这边是他儿子没有隔。对，那也有人解释说，这个他想要杀他，这个他是说他的儿子，但其实应该是摩西，应该是摩西。应该不会是
他路上住宿的地方。
对，在路上住宿。
他儿子是无辜的，他们自己的。
他不是因为他，
还是他住宿啊，耽搁了。
嗯？
为什么他住宿？
他到底什么状况啊？我也不知道现
在。哦，就是他们在路上找个那个 inn， 那个英文名字是 inn， 就是有个地方，像客栈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就要杀了摩西。
他们要回以色列，要回埃及的路上，
的路上，
从米甸回埃及的路上。
然后希伯拉看摩西要被神杀了，就赶快拿火石，就是一块锐利的石头，把他儿子的羊皮割了，然后丢在摩西脚前，做了一个宣誓，然后呢，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就是
他可能就是活在外邦人当中，然后他有一点就是忘了他以色列人的身份。
就是我听的，就是听人家就是解经讲，他是这样，就是说米甸他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说这个儿子或者男孩子，他要在结婚以后，由他岳父来给他行割礼。这样的话呢，然后呢？行完割礼以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然后这个男的就管这女的，就是这个他老婆，就称他为血郎。
嗯。
所以显然他就是摩西遵从了，因为遵从了就是米甸的这个传统，就没有给他行割礼，而是留着，给他将来的这个儿子将来的岳父，这属于他的权利，他将来岳父的一个权利，给他行割礼。对，因为隔离在近东的时候，在那个地区，并不是犹太人独有的一种
为现在很多出土文物有，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成人隔离，只有犹太人是婴孩隔离，第八天婴孩隔离，基本上都是成人隔离。所以这个米甸人当时他可能有这种习俗，就是在成人男孩子就是在结婚，这可能是结婚的一部分，就要给这个男子行隔离，然后呢这男子就称为这个女子的血郎。所以显然他摩西就随从了这个外邦人的规矩，就这就解释了他这就解释为什么希伯拉赶紧走，因为希伯拉在这里代替他，代表他父亲给他这个，给他
血狼是一个感觉英文那个 bloody husband 感觉不是一个专有。
对，但是当时那个，其实我也听人讲，当时那个有这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他就是有这种，属于婚礼的一部分，结婚的一部分。
其实因为像只看英文，然后只要我看起来不像专有名词，而且只要你不把它当做专有名词的时候，确实看起来像是不知道在骂什么。
你真是我的血狼，他不是。这还骂摩西呢，人都要杀他了，耶和华遇见他，耶和华已经向他显现了，就像那个，至于说
是没有，因为他是把他丢在他的脚前啊，就是你知道吗？像
他后来希伯来说，你因隔离就是血狼了，
这是一个宣誓，他不是一个愤怒，不是希伯拉，
对，这就是理念的一个，这就为什么希伯拉赶紧去做这件事情。不是摩西做这件事情，希伯拉要赶紧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人家就说这么解释，就解释说为什么是希伯拉去赶紧割，然后丢在摩西面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然后耶和华才放了他，这样才放了他。
就是因为他又丢在他面前，而不是放在他面前。
那个时候可能他们的习俗就是这样，那就是他的习俗。
我就感觉就像刚刚说的，他是有一种急迫性跟一种
急迫性，就是说，这关键就是你这个耶和华遇见他是怎么向他显现，要想要杀他，为什么想要杀？就像那个巴兰，巴兰那不是女的跟他说话了吗？然后看见天使怎么拔着刀在那什么，在桥头等着嘛，对不对？所以显然就是说当天使显现的时候，他拔出刀来的，换句话说。天使就是要告诉他我要杀你，所以上帝耶和华要想向他显现，告诉他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要杀摩西的时候，他是很容易的，他不用亲自杀，他拿把刀或拿你看懂任何语言，当时他看懂任何语言的东西，比如说我想可能是拿把刀，这是摩西，
可能摩西没看见，他老婆看见了，
所以他老婆就赶紧就是或者说就只见他只能就是说关键就是说摩西见他想要杀他。
就像
有人说啊，有人说这是重病，我觉得不像，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就是像那个巴兰遇见天使一样。
那我怎么
反正他一看他遇见他就
是
他想杀
他，为什么不早点做
呢？啊，他遵从当时的习俗嘛，或者说或者希伯拉不让做嘛，或者有可能希伯拉不让做，希伯拉他要求，或者希伯拉他爸，但是看起来他爸还是挺随和的，也可能是希伯拉。也可能希伯拉他就要求说不行，干着我们米甸的习俗，因为你是我们米甸的女婿。
也可能接触摩西就忘了，觉得无所谓，反正。
这个不应该，这个事情不应该说忘记，但是他去之前是要行隔离，这是比较需要，因为他现在是上帝的使者，他是上帝的使者，他要去代表上帝来做事情，所以呢，他必须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后裔必须得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他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才能够去到。才能进埃及之前，就像那个第二次他们第二次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旷野都没行隔离吗？他们就集体在旷野要行隔离。
嗯，
所以行隔离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表示你是耶和华的子民，这样一个和耶和华有这样一个约的关系。
可是你这样既然说其他的种族也有这样的形式，感觉好像这也没有多么的分别出来。
有，对，但是。虽然都有隔离，但是呢，只有这个隔离是上帝吩咐你给所有的人，给你的孩子
给你的这个小孩子后裔所。
因为照你这样讲的话，你那个血狼。
在其他的那些民族里头，不是普遍性隔离，只有犹太人是普遍性隔离，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你要想成为犹太人，你必须性隔离。但是在其他民族里头没有这个规定，那就是比如他有一个礼仪，这个礼仪这是成人，那有些成人，有些人他就比如他结婚或者他跑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可能就或者随了别的族，嫁娶了别的老婆，他可能随了别的族的风俗，他不一定就是非要求你一定要这么做。
对啊，可是你这样子你就自相矛盾了。
怎么？
因为这样子西部人，假如你是说不是别的地方不一定是一定的东西的话，那西部人也没有理由一定不让摩西这么做。
西部来
的。
对，但是就是说，当然你从经文你找出来说一定是希伯拉让他做的，只能说根据这个经文为什么，就是说这里头这只能是推测，就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有几个事实，第一一个事实，以后还要杀摩西，这事实吧，你甭管他怎么向他显现，但这个信上帝肯定把这个信息已经很清楚的显示出来了，然后显然他们也明白嘛，希伯拉也明白嘛。第二个事实就是希伯拉给立刻就给他儿子做隔离。那立刻就给他儿子做隔离，然后呢，耶和华第二个事实就是耶和华因此就放了。你只能根据这个事实来讲，那也许说耶和华一定想他中间有对话，有可能吗？对啊，比如说这个开始说你这只能推理了，比如说约旦河你既然要马上进埃及了，但是你要需要把他两个儿子做隔离，希伯来说不行，这得是。他将来的岳父做，他将来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娶妻，所以将来的岳父对将来他的岳父就是很不礼貌的事情。然后那耶和华说，那我就杀你了。那希伯来说，好吧，看你割，或者刀已经架在脖子上开始割了，赶紧。所以这个也有一种，这个地方你看也有一点，有一点点像什么，就是像替代嘛。替代的，就是说，用这个他儿子这个血来救摩西，也说也有点意
思，这个词有点
有点意思，因为本来他那个作为上帝给他们以色列给亚伯拉罕人行隔离的，就是让你戒除肉体上的一切这种私欲，然后分别为圣，他有这个含义在，当然他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做象征，虽然同样。这个方法并不是犹太人所独有的，但是上帝呢，就像上面很多东西，那你这么说，圣殿用的碗也不是独有的，但上帝说这个东西分别给我，那就是我的，就是圣，一样，这个隔离方法，上帝用它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一个约的记号，那它就是神圣，并不能说因为别的族有，就贬低上帝的这种什么叫做。这种好像这种神圣性，对这种单独这种立约的神圣性不能因此就。
那我能理解，当然上帝说的话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其他普通人会觉得隔离是 good idea？
那这是他们，这个是远期，他们这个在这个出土文献中有很多，但是所有看到其他族的都是承认隔离，没有看到硬派隔离，他有画。大部分，所有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只有有钱人和贵族才能够画，才能做那种雕刻的画，但是全部是表达，全部是贵族阶层在做这件事，没有看到平民百姓。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画这个画，因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得起这画，才做起这雕刻。但是所有的就是说发现全，就是说婴孩做隔离的只有犹太人。
所以这歌你就要回到那个创世纪，对不对？十七章那边的，你不用翻，我就念一下就好。十一节这边，然后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嘛，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对不对？然后呢，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背了我的约。
对，
所以
就是为什么要杀他，要解除吗？
对，一方面就是他没有在小孩生下来的第八天，他没有在第八天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所以他其实违背了，因为神的话其实很清楚，是第八天你就要受割礼，你之后再割礼的话，那其实
那可是科的旷野四十年，他们一代人都没做，整整一代人都没做，那就是神容许的嘛。
嗯，
神容许他们，当时条件不具备的话，那就容许他们。
可能是条件不具备，
具备就割一下。
对啊，就连希布拉都可以在一个电影里面活死直接得了。
没有他不具备，不就
是
一个道理？
那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抗以前就没得，就没有执行这个，反而他们可能在埃及反倒执行，人家他们第一代都有，
嗯，
就是倒闭的那帮人都有，那也可能上帝就命令他不需要得，因为这就要再跟他们第一代再做个分别，
嗯，
等他们第一代的那些所有希伯格里除了。那两个人都死绝了以后呢，就剩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两个割有割礼的，那剩下都是没割礼的，然后再重新再做，也可能，那反正上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上帝都说
你不用割礼，但是没这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这不你他怎么突然间就中断割礼了？
嗯，
你说条件不具备，要你说条件不具备，希望他自己就割了。
对，
但你也不要小看那时候的妇女，那时候妇女可能家里的这些。小手术都是由妇女来做，有可能。
嗯，
那时候的妇女可能不会见了血就嗷嗷叫，放心好了。
嗯，
埃及也有妇女。对吧？希伯拉他们都要在旷野牧羊啊，他家没有男孩，所以他要担当男孩子。他们那时候都要在旷野牧羊。在旷野牧羊，你觉得好像一句话讲挺
不好？
那可不是好玩的，那大半夜的，你没见过伸手不见五指是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你可能都没有这种经历。你在深山里头，如果没有月亮的话，然后又有树的话，在夜里头，你在山沟里头，不是在那个山，因为在那个山上面有星光，你还是能看见一点。就连星光都没有情况下，我告诉你了，我真是就是你就把手这么晃，在你眼前晃，你什么也看不见。那你想想你要在这种环境里头要去牧羊，要去看守你的羊，然后还有野兽，这些人这些女比较这妇女是很能干的。
嗯，
所以重点是约了，重点是神要让我们，因为神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要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到说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要先从这个肉体的约开始。那摩西他作为一个将要做一个领导者，如果他连这个肉体的约都没有清楚的认识的话，那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预备，神在让借着他恢复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之前，他就要做一个表率。他不懂，其他人肯定也不懂，对。然后一方面也是就是说你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话，你必须要清楚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对。所以摩西他不只，而且这里摩西他不只是出埃及的领导者，哦，他不只是一个怎么讲一个集体一个民族的领导者，他同时还是什么？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还是什么？对，在旷野里面，他
祭司，
对，他是领导者，没错，他有点像
狮子，他有点像，但是有点一表耶稣，他是唯一的三个集于一身的，是唯一的祭司、先知和士伯，他管理啊，他能治理，他这样子，不是他那个他的岳父还去帮他吗？你不能这样，所以他基本上在那里，所有人把一些难题带到他面前，他都在处理，所以他那是在行使民就是民事就是国王的权利。
那不是事实的权利，
对，他是事实的权利，但事实不是祭司，对，事实只是先知和君王，他是他本身也祭司，他当然祭司了，因为祭司都是他洁净的，他还是祭司，他比亚伦高，他是把血放点，他是把血，他先把油浇在亚伦头上，然后又用血来洁净亚伦，那显然他是洁净的嘛，他才可能去洁净亚伦嘛。 所以他比亚伦还要高。
嗯
嗯。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也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
嗯。
哦，他处于神跟以色列人当中，不只是领导者，他还是律法的颁布者。因为律法其实从摩西开始。
对。
所以约，哦，肉体的约到后来变成一个具体的律法，摩西是开始的，是创始者。那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就是说你必须很清楚这个约的重要性，你才能够当一个律法的颁布者。我们看一下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当耶和华要召摩西登山的时候，然后呢，摩西
将雪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雪，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语你们立约的凭据。”
你看他这个约，就是他就很清楚怎么做，对不对？在这个时候，
哦，摩西将一半盛了，一半撒了台上，所以这都是祭司做的事情。
对，
这现在做的都是祭司做的事
情。因为神预备他了，神其实一步一步的在预备他，这件事也是神对他的预备，让他清楚，哦，他接下来要颁布律法。
嗯，
好，那这一段还有问题吗？然后有没有要讨论的？没有。还有看不懂的吗？没有。这大概就是这两个地方。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五章。那所以第四章的后面就亚伦就把神迹做了一遍，对不对？然后百姓就相信，他说啊，对。
这个就。
而且行了那些神迹，
哦，行了那两个神迹，
嗯，行了两个神迹，那所以百姓就相信，然后呢，百姓知道说耶和华真的眷顾他们，就低头下拜，这是关系恢复的，住在
啊，没有传到，
对，没有传到那个Ken的 brother Ken， 所以百姓低头下拜。其实就是关系回复的那个地步了。好，接下来就第五章，我们先念一到九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招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哪，这地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卸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去祭司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耕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嗯，好，那先这样，一到九节，这边有问题吗？大家看你觉得怎么样？首先是为什么说要往旷野去走三天 的路程？
嗯，
那我看了解是说，因为他们在当地祭祀的话，其实埃及人不喜悦，因为他们需要杀牛、杀羊，然后那时候在对埃及人来说，这个其实是圣兽。
嗯，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往旷野去祭祀。然后这个三天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真的走三天，而是说他要到一个埃及人的远离埃及人的地方去做这样子 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请求，这只是一个请求，对不对？然后法老的反应是什么？
不准。
对，他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这一句的语气是怎么样？
哪个错？
嗯，这不是疑问句，对不对？
有感情的。
这不是疑问句，这不是说我不认识这个神，请问他是谁？然后可以让他，如果我可以认识他的话，我就可以听他的话，然后让以色列人去。
圣经哪根葱？
他不是诚心的发问的，他一开他是其实很轻蔑的语气，哦，耶和华算什么？
对，不是，请问你是哪根葱？
就耶和华算老几，对不对？对啊，凭什么？我们埃及也有神，而且重点是法老那时候就是神的象征，神的化身，就是法老本身就是神，就跟以前的日本天皇一样，就是他不只是权力的集中者，他本身就被人民当作神明在拜。我就是神，你跟我讲什么你们自己的神要我做事，对，没这回事，赶快去做你们的事情。对，然后所以这也就证明了，你就可以跟翻给穆道友看说，其实法老一开始他心就刚硬，他就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他是故意不认识那个对应罗马书刚才周君讲的那个，他是故意不认识神。对，然后还有什么？第四节他说，摩西亚伦，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对，就是说他既然不认耶和华是神，自然也不认他的代理人有任何的权柄。摩西亚伦对他而言，就跟其他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奴隶。对，那也许一开始他说，哎，有两个人代表以色列人想要对你讲话，说好，那就进来听一听。听了以后就觉得，对啊，你凭什么对我这个说？你们都是奴隶，然后去干活，是奴隶就去干活。
做砖为什么还要吵？
就砖为什么草？因为草是一个粘合剂，然后增加那个泥，因为他们是把泥然后加热，然后那个草那一种草是可以增加那个砖的粘合性。也就是说，
应该不是加热，它应该他们做砖就是用草和泥，然后呢晾干、晒干，自然晒干，它不是烧砖，对。
那就需要草，
对，
多
他把就是把
那草
泥
固住很多的，像那个
有点像固定
的摩西的那个盒子啊，然后呢，他可以用草做船、盖房子。现在还他们那边还有人用那草，
是 papyrus，
就是什么芦，叫那叫
对对对，
爱的 papyrus，
不是，就是那叫什么芦苇，有点像芦苇，是前面那个。
就是做 papyrus 是一种纸，然后是做那种纸的那种草。
所以它的纤维是有粘合性的，是不是？那所以如果你没有放那个草的话，你单单是用
除草
啊，
那叫什么除草纸，除草就是除草，
它
除草箱
它容易碎掉，其实
除草就是没有粘合性，
没有粘合性。对，所以法老要整他们，对不对？以前法老说你不用去找草，直接把草给你，那做出来的砖品质也比较好，不容易碎，节省时间。那现在呢，为了整以色列人呢，让就有点像是那个之前他要杀以色列人的小孩一样，就是苦待他们，想办法让他们更苦，连草也不给。
是同一个法老？
不是同一个法老，因为已经过了40年了，
追杀他的要追杀他的儿子，
要追杀他的死，就是同一个法老，不是他出生那个，也应该也是要追杀他那个。
是公主也挂了。
公主也挂了，
应该是挂，对，应该是已经挂了。
他都八十岁了。以前那些人上面不会那么财产。
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他们的数额为什么没办法达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草。对啊，法老不给他们草，然后他们自己去找的草呢，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有那个粘合的作用，所以砖做出来那个良率就很差，数额就不对，然后就又被打又被骂。
他们好像没
做
任何。
对，就是后面的一。
是。
那我们就读10-23，从三里开始。
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把。 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柴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然后督工的就大他说：“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叫向来的树木给做砖，管理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都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赏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法老不给草，他们就只能自己去找一些东西来凑合，但那个东西呢也没有办法增加粮率，所以他们就被打被骂。那这边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们想讨论，你们看出什么？这其实都是一个铺垫，是一步一步的来。
前面的刚低头下拜，前面刚刚低头下拜，
对对对，低头下拜，然后说啊，对，这个已经隔了400多年，没有向我们显现的神，哦，因为听到我们的呼喊，对不对？前面有说嘛，以色列人就呼喊他，因为受了困苦苦难，就呼喊他，所以向我们显现的，派了他的代理人摩西来，然后我们的关系呢又开始建立。
但是不苦待他们，他越觉得埃及好，
不肯出去。
对，
对，其实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对不对？因着法老刚心刚硬，就虐待他们。
那他们才很想走。
那以色列人怎么想呢？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们神来的，那不是我们就应该要脱离苦难的吗？怎么神来的反而我们被虐待了呢？”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跟神有关系，哦，然后你也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然后呢，你反而遭到因着神的话遭到这个世界的逼迫跟威胁，生活变越苦了，那怎么办？
骂摩西。
骂摩西。对啊，因为他是代理人嘛，
骂摩西。
对，这很正常，就把代理人骂一顿。
你还愿意的话检查
转好快啊，他们
他不敢骂神嘛。
嗯，
因为这些官长不敢骂神，就只好骂代理人，就是你们这些传话的，这个乱传话，对不对？害我们要遭遇祸患。对，但也有就是说你被，就我们刚才讲那个情况怎么办呢？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跟世界征战吗？还是呢，你要跟世界妥协呢？还是你就不做了？这个太苦，神啊，这太苦，这个世界逼迫太深。你看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做了什么？在那之前，就说当他们知道说啊，这个因着神的话，他们反而要被苦待了。
他们去问一下法老，知道为什么？
对，他们去找法老，去勾血，对不对？求情，去哀求，对啊。所以 你因着神的话被世界苦待，被世界逼迫的时候，以色列人官长他选择去找属世的权柄，他去找法老，他去找世界，他想他去跟世界哀求。但就当然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真的想，真的有怎么样，真的了解意识到说，若不是靠着神的能力，世界其实很难向你让步，你哀求也没有用。那 你看到两种反应，以色列的官长是去找法老属世的权柄，那摩西呢？
找
对，摩西去找神，他回到那句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回到耶和华，他不是去找法老，
他才跟法老说过的，这怎么可能去找法老？
但摩西的第一直觉是他去找属天的权柄，
只有一个依靠，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对，他只有一个，那你也要搞清楚，你也是有依靠，对不对？你也只有，其实我们都只有依靠，对吧？对，你去哀求世界没有用。
摩西这个祷告怎么样？
嗯？
摩西这个祷告怎么样？
祷告，你说二十三，
二
十二三，你是在抱怨呢、啊？
诉苦，
诉苦吗？对啊，
一点也没帮忙。
对啊，
对吧？
是，
你叫我去了，我不想去，对不对？你非让我去。
去了，
我去了，然后呢？你说了，然后呢？这个结果那个法老更出来把戏，然后你在那里干啥呢？
一点都没有拯救他，
一点都，
对，他去诉苦了嘛，去抱怨。所以他诉苦抱怨，当然也合情合理。然后接下来第六章就是神要对他说话，神看到他的抱怨之后，神想要坚强他，要坚定他。那我们就看第六章神怎么坚定他，1-13节，你看见吗？我该怎么样？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进去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并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不做他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人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这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但是他说的这一段话里面有什么重点？他好像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对不对？他说我是他一开始啊，不是一开始，他第二节就说我是耶和华，对不对？我是耶和华，然后重复了几次？
很多次。
第二节一次，然后呢？大家找一找。第三节，第三节是个问题，这可以讨论一下。他光是我是耶和华就重复了，第六节一次，对不对？你们要对以色列，你要对以色列人说。第八节也一次，第七节也一次，
第六节，
对，2、6、7、8，他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重复，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然后后面一直到29节，我们还没念，29节，然后他向我就说， 我是耶和华。
嗯，
对，我是耶和华。那他这一次强调到底要强调什么？难道摩西不知道他是耶和华吗？然后顺便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大家读。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听到。所以他们未曾知道，所以是因为他们未曾知道，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因为连你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怎么去看神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就耶和华是现在才出现这个
时间新领域吗？是被摩西说。
对，但是这地方也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在他在经济里头，在经济里显现的时候，他不是也是第一次触到我，他说耶稣。
是自己摩西。
耶和华并没有显现。耶和华神见他问摩西，摩西我在这里，不要进来。我是你父亲的儿子，都没说他是叫什么名字。
对，所以现在才说了。
然后那个到摩西问他说，不听我，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他们说，你看，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啊，这长得问他名字。
所以神之前都没有名字，从来都没有说我叫耶和华，然后直到摩西他才说我叫耶和华。
不是，他不是问他，这第三章第十三节，摩西对人说：“我到以色列，他们说你们祖宗神打发我到你这来，他们认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摩西对他说：“我是，对吧？”
嗯，
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我试着打发你们到这里来。”
你没有说耶和华。
我是就是耶和华。这就是耶和华，就是他的名。所以他说我是耶和华，就说我是我是我是那个我是，
这是翻译的。
对，耶和华的名意思。然后呢，这里头其实那在那一问，有人说他的希伯来文说，当然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呢，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上帝说他解释他自己的名的地方，那也是也是这摩西问的一个据说是最伟大的问题，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因为没有，从来没有人这么问，也从来上帝也从来也没有跟人解释过。但是上帝这一解释我是呢，其实解释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人家说希伯来文的这头我是，他不是问说那你是谁呀、啊、或者说我不知道你是谁呀、啊、因为他说你把你鞋脱下来叫宰相圣地，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和雅各神。摩西一下就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是谁了吗？知道他是那个神，那个他祖宗那个神。当然他知道，他不光是知道他祖宗他是神，也知道这个祖宗的神怎么厉害。所以他那时候就讲说啊、哦，他说，啊，摩西实际上那里问的不是说你是谁，而是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从这意义上讲，好像。他就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根本就说神没有名字，但是，
你上次就是说
神。对，当时上说神没名字，但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他问的问题是不是问说你叫什么名字，而是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那换句话说，他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说我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他是在解释他的名字，说那你光有一个名字没有含义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耶和华是个名字嘛，但是它含义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他不知道，就说实际上不是叫耶和华了，应该严格来讲应该叫亚威。那有一种说法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合理，就是当时的人就流传下来，从亚伯拉罕或者什么时候就流传下来， 流传下来了，就是说上帝名字叫耶和华，就是那个叫亚卫，但是亚卫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亚卫指向谁嘛，他知道这个亚卫指向谁，所以可能当时从亚伯拉罕那边他们就流传下来，但是说我向你们显为全能神叫 El Shaddai 是吧， El Shaddai 他在向亚伯拉罕显示是说我是 El Shaddai，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说去所谓 El Shaddai 全能神是上帝的一种向亚伯拉罕解释他的一个属性，就说我是这样一个神，全能的神，他还是在解释说，还是在向亚伯拉罕，只是向亚伯拉罕解释这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全能神，要依靠我，对不对？这就是他这里讲，我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我向他显现出来我是那个全能的神。那咱就假设接受这个名字，就说他以前有名字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等于是摩西，那个。耶和华就给他解释说，我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然后呢这个我是你，所以怎么讲呢，这个我是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只有我是，其他的没有人，没有谁是我是，所以他要强调的这一点，这个我是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只有我是没有其他的，其他都不是，其他的都不是，只有我是我是，所以他在这里他只有我是我是，其他的都不是那个我是，他主要是针对其他的一些假神来而言，这实际上只有我是那个真神，就是只有我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就是所谓创造天地那个最最最最起初的那个原最原什么叫第一音也好，叫做什么，就是只有我是那个最根本的那个。这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但是呢他就讲说我是，那其他都不是，那我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就是 everything， 就是什么都是，其他的就是从这边，因为这讲这里他讲什么解释我是，那摩西就没再问嘛，那我是什么意思了，摩西没再问，显然摩西似乎明白了，但是其实也不一定是明白了，对，但不管怎么样，他说我是，但他现在这里头这节非常重要在哪里呢？他说，哎，第五章，
第六章，
对，他特意向摩西解释的，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跟你祖宗亚伯拉罕的名是不一样的，那个呢，我只是向他显明我是全能神，这个呢，我要显明我是那位，所以这个我是的含义呢，就是说要远远的，就是说这是上帝自我进一步的自我启示，他对亚伯拉罕上帝一点点启示他自己嘛，所以就像这我是所显的，上帝若是主动的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什么，所以他向亚伯拉罕显明他是什么，他是全能的神，对吧？他就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明他是全能神，这是显明他的一个属性。那在这里呢？他要开始向以色列人或者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显明他自己，更多的那种不仅仅是全能的神，也是救赎他们的神，对吧，也是那个还有什么来的，也是使他们这个民族能够就是说，所以后面就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属性就出来了，就是比如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旌旗，耶和华，他就一不断的就加，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以勒，耶和华是旌旗嘛，耶和华是什么什么，你后面好多什么耶和华什么尼西，这些都是代表他的属性，这些属性远远的只是全能的神，不只是显明他是全能的神，还显明他是慈爱的神。然后呢，到最后谁把这个我是诠释的最好？这应该能想到吧，不明白也能想到，你硬往上想就行了。
耶稣，
啊，
对不对？相信约翰福音，
是真的，
对不对？你像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我是嘛，对不对？所以他上帝他不断的就是说，在他这所谓他的名字，他不断的在启示他自己的属性，他的一切的丰富，他的一切属性。所以在这里他为什么反复强调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要注意啊，我是那个我是，你看这个我是他将要做什么， 现在他还没行神迹的，对不对？然后等到他们把他整个人带出埃及以后，他们就对这个我是有什么，有这个真正进一步的认识。然后呢，再进入到迦南以后呢，以色列又对我是什么，又有这个进一步认识。然后到了大卫呢，对我是什么，又有一个进一步认识。然后呢，等到他们从那个被掳了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对这个我是又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这五是不断的，就是说显明上帝是那位，是那位，他是，你知道是吧？他是，所以这里他这里他不断强调说我是耶和华，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那个我是，我是那个我是的时候，他现在要给以色列人也好，给摩西也好，要强调他这个名字的含义。所以耶和华是一个上帝跟以色列人或者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立约的名字，不叫耶和华是误传了，不叫亚卫。应该叫耶和华，所以那个你要再进入说那个哈利路亚，那个亚就是耶和华的一个简称亚。对，哈利路亚。那在亚伯拉罕之前，神叫什么叫啊？叫那个叫什么 ？Elohim 啊 ，Elohim，Elohim，Elohim， 那是神，那是那个神就是。神对所有，就神与他所创造的对象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全能神，显出他全能神的一面，然后到了我是我是的时候，显出他是一个救赎的上帝，显出他是一个救赎的上帝。
还有一个阿东奈，
阿东奈是他，就因为亚卫，因为十诫颁布了以后呢，后面的以色列人他觉得叫亚卫有点不敢叫。因为太神圣，所以呢，他就用阿东奈，他写还是写亚维，他的希伯来字母还是亚维，但是呢，他念阿东奈，这也就是我们这耶和华名的来历。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呢，他写亚维什么 YHWH 什么，哇
，YHWH
四个字母，然后他在边上加什么 O 啊，加那个希伯来的母音，加了三个。那三个母音呢是阿东奈的母音，所以你看到耶和华名字，你就看上面那个母音呢，你就念出来的是阿东奈。所以它是写是一写法，念是另外一个音。但是到后来他们就是说，往后抄到最后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翻译的时候，就是这些西方人翻译的时候呢，他就误以为。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怎么发音，不知道亚卫怎么发音了，他不知道亚卫怎么发音了，他就认为那个柱的那个就是，那个柱的就是就把它插到那个辅音字母中，然后就变成以后啊，以后啊，以后啊，就是说英文就翻译的更离谱了。那但是据说德文还好一点，德文还能发出那个卫的音，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就错了。这属于误传，就错了，就变成耶和华，应该叫亚卫，亚卫应该很短，亚卫错了呢，那就一直这么错下来了。然后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他当时就跟着他们一起错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是不是把耶和华改成亚卫啊？但是呢，人说已经断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看亚卫是我的牧者，人家听起来就觉得
换了，
已经很奇怪了，或者说主是我的牧者，按照英文的习惯，主是我的牧者，我们就不太就觉得没有那种亲切感了，所以他就，所以那个现在就说，既然错了就错，反正没关系，都是
将错就错，
对，就将错就错就好了。但是基本上你知道是那个，就是说耶和华他那个名字是耶卫，耶卫这个词这个音呢，他们后来又考着啊说。从那希伯来文里面又考证说这个发音能发出来叫耶，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是他们发不出这个音来，他们不知道这希伯来音怎么发，所以他们就念，他们拿那个希伯来原文，他们就念不出这个音来。当时犹太人也是故意的，不给他，不让你念出这个音，他后面来抄写的时候就不让你，但是在后面他给你做了个注音，但这个注音不是耶的注音，是阿东奈的注音，就基本上就这么就一直就错掉了，我这说啥？
所以他重复了，他那些重复其实在强调他的属性，
对，他就是要给他加深印象， 加强印象，
然后给摩西加强印象，然后让摩西懂了，然后也给以领导者的身份去加强以色列人的印象。所以他说我就是我是唯一的神，我是掌管一切的神，我是立约的神，我也是守约的神，我是给予的神，我也是救赎的神。
嗯，
对。然后他说，所以他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个解释应该像张哥刚才讲，他们知道有一个全能的神，但是他的其他属性他们不曾真正的经历过。好，为什么？因为他跟他们立约是说，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什么？
此生享天上的心意
啊。后面呢？
后面
他有跟他们，他立约当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万国的祝福。
嗯，然后呢？就是17章第8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嗯。
但是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哦，就是说，神是个立约，而且守约，他是个给予的，他是不变的，他一定做得到，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然后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要经历了，祖先的约要在这边完全的经历过一遍，那所以这些属性全部他会经历过一遍，唯一掌管一切立约守约给予救赎，他们真的进了迦南，他们这一代其实没有进，就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两个人进。对，那神的属性就在这一件事情当中真的全部都显现，让他们看到，但现在还没看到，所以没有信心嘛。
嗯，
他们还不知道，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我是到底那些属性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用讲的讲给摩西听，然后一直重复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脱离重担，然后呢纪念我的约。对，所以摩西就好，那我懂了，他就去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不听。
对，就我没办法，我现在那个砖数量不够，我每天都烦恼。他因为压力筹烦，就是他，这边怎么说？因苦功筹烦，不肯听，听不进去。对啊，你跟我讲这些没有用，你能够帮我把砖垫出来再说。所以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嗯。
这样解释就解释。那以色列人不肯听了，当然事情就没办法进展，所以耶和华就跟摩西说，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就不是，对，你不是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已经听不进去福音了，好，所以你要去对付世界，就当属神的人听不进福音的时候，你要去对付世界，啊，这用神的力量让世界让步，然后呢让属神的人可以开始听进去那个福音。所以就后面从14节开始，好，14到30节，继续念。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
另一位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另一位一生的年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利尼、四美。
歌侠的儿子艾莱尼是哈希伯伦。米迪欧
不是。
你是说？我听说。
以拉利的儿子是，
哦，
我来吧。以拉利的儿子是母利和母氏，母利和母氏，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摩西和亚伦。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 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萨卡、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她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亚可拉的儿子是亚席、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她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摩西亚伦。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肯听我呢？”
这时候他还在讲拙口笨舌的意思。对，所以
他
舌十二是在讲这个。
对啊。所以摩西可能也想说，不是神的话不好，是因为我实在太笨拙了，没办法把神的话表达好，所以法老不听我，以色列人也不听我。
不是，他想的是，我是没有能力的，就是他不让我们看到，就是不是因为摩西都干，因为摩西要是不是他自己能说同样的话，是因着这个神。
而且把亚伦给了他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怎么看这边突然插了一个家谱进来？这是摩西写的嘛？摩西的自传，对不对？这是摩西的自传。
而且只有他家的。
只有利未家的，他只记了利未的家谱。
那讲到
西缅，他应该是流变西缅开始，然后到利未就停。
就是介绍一下摩西亚人怎么来的。
非尼哈，
对。所以大家怎么看这边？他突然插了个家谱。
不知道，
这边应该也是有点。说明
四百年。
说明自己的那个，但我看别的，他说像那个什么民数记，他们开始算，他说那个什么从以法莲到约书亚有十代，对啊，所以他说这个世代其实不是真的世代，不是真的世代。我们上次说不是真的世代，因为以法莲到约书亚就有十代。
可是你看他岁数，看他们是够世代啊，
知道。
你看暗兰他们三代人，他们都在100多，到摩西都120岁。他们中间，对，但是代数是指他们孩子嘛。但是这个从岁数来讲，可不是就是到摩西这儿是。
而且他的代都还乱吧？让摩西他妈妈。
他可能按长子算。
跟他摩西他爸爸不是同代。
可是这个代不是说他快死的时候他才生的那一个，然后那个不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岁他就生了他嘛，对不对？所以他们100100都是重复的，都是叠在一起的，是叠在一起的，对啊。反正这个想法很多，因为后来他们对他们说后面在算代的时候，
不能叠加，都是他死了才生。
对，不是死了那一年才生的他，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说以法莲到约书亚是有时代的，后面也算得很清楚，民数，然后
他们也还是家谱。
对，他就说这个时代吧，按说法的，但就是这个家谱，我觉得就是摩西其实要讲自己的正统性，就是说啊，我的确是有一个立位家的一个人，对，我不是突然蹦出来，然后大家不认识我就想来找我。是可以算出来的，然后从流变开始算，对不对？算到西缅，算到我，其实就算老三了，对，对啊，是老三的一个小孩，然后我的哥哥亚伦也是，对，就有点把家谱讲清楚，把自己介绍清楚， 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行神迹了，这是也是一个预备，在他记录他要行神迹之前，把自己的症状先说一下。然后还有什么？
你如果不记这件事，我们也不知道摩西他爸他妈叫什么。
嗯，
还不记得吗？我也不知道，可拉可能后面还有，可拉应该是亲戚。
嗯，以斯拉的以斯哈的。背逆之子，所以这边没有，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啊，26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但这个不是指的不是真的军队，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不是真的军队，而是说他依着那个那个次序，因为你在打战的时候，你就是分营，把它分支派。你出来的时候，你要按着支派，然后让他们有顺序的出来。所以这个军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有军队。对，有顺序的，然后按着支派进入旷野。其他应该就没有问题。其他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就可以打扫了。
最后两张本。
大家有没有补充？张富贵有没有？
没有。
你觉得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因为对啊，其实这几个点把它讲清楚，应该我觉得五六张。